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远远无法用财富来衡量，但偏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专门对艺术品下毒手。蒙娜丽莎是无人不知的艺术佳作。根据相关资料考据，达芬奇于1503年开始绘制这幅肖像，而这幅画作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线索，而画中的蒙娜丽莎究竟是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自1804年起，这幅画就一直被收藏在卢浮宫里。而震惊全球的蒙娜丽莎失窃案曾经在1911年发生，当时一个乔装成卢浮宫工作人员的窃贼偷走了这幅画，这幅世界名作就此消失。而一直到2年之后，另一位叫做温琴佐的窃贼因为民族使命感盗回了这幅画，并且归还给了卢浮宫。但是这幅失而复得的杰作却在随后漫长的岁月当中引发了无数次的破坏，其中最危险的一次要数1956年的攻击事件。先是画作的下半部分被泼上了酸性液体，而仅仅过了数月之后，一位玻利维亚人将石头砸向了画作，导致局部的颜料脱落。至今这幅蒙娜丽莎已经被防弹玻璃隔绝并且保护了起来。祸不单行，达芬奇的另外一幅画作叫做《圣母子与圣安妮：施洗者圣约翰》，由木炭和粉笔来绘制。这幅作品在1987年就被估值3500万美元。然而，正值英国国家美术馆展出期间，画作被一位男子愤怒地开枪射击。这位男子因为对英国时下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状态感到不满，做出这样的举动。最后，保护画作的玻璃展柜被击碎，碎片把画作当中圣母的长袍划出了6英寸长的裂口。针对名画的破坏活动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频繁上演。身为17世纪最伟大画家之一的伦勃朗创作的《夜巡》也曾经多次被盯上，作品于1975年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展出的时候，被一位曾任教师的待业人员用刀划过树下。虽然后来画作被修缮复原，但是仍然能见到当时留下来的划痕。这些破坏者的动机似乎都是出于某种情绪化的反应，因此会直接导致他们和战争或者是具有争议的创作题材来针锋相对。毕加索的画作《格尔尼卡》当中的背景是德意志的战斗机轰炸了西班牙的一座小镇。1974年，这幅作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时候，一个参观者对着画作使用红色颜料涂上了“杀戮欺骗一切”，而这个行为则被认为是对当时参与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的美国陆军中尉的保释世界的抗议。万幸的是，《格尔尼卡》因为原先拥有的光亮期而逃过了一劫。不见青山，豪杰中化尘烟。
世间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三十年，繁华万里好江山。万千次安全，你我遮掩心事高悬，万难世间必言。此生何用声声叹，道不尽流年。
艺术品的价值从来无法轻易预估，而恰恰是这种无价之宝的吸引力，又引了各色的盗匪蠢蠢欲动。然而和被毁坏相比，画作倒入了盗贼的手中，往往意味着难以重见天日。1968年，两名盗贼闯入了意大利巴勒莫的一家教堂，他们用纸刀直接切出画作，将画框弃置在原地，扬长而去。而悬挂在教堂里的画作，正是卡拉瓦乔所绘制的《圣万纪名》《圣劳伦斯和耶稣诞生》。这幅名画丢失几十多年，依旧是杳无音信。而在1990年，两名盗贼乔装成警官，进入了美国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将13名名作呢一举劫走，其中包括了勃伦朗的13幅作品以及莫奈的一幅作品。这起案件呢被誉为是现代史当中最大规模的艺术品失窃案，因为损失高达30亿美金。尽管案发之后，博物馆官方给予了高额赏金，希望能够追回这些名画，然而如同大部分被盗走的画作一样，他们如今仍然是下落不明。而这些盗贼为了能够抢走馆藏品，也是用尽办法做足准备，甚至不惜全副武装。挪威的第一起持枪抢劫艺术品案件发生在1994年，爱德华·蒙克的《呐喊》和另外一幅麦当娜从蒙克博物馆当中被盗走。另外一起事件也非常可怕，三名盗贼全副武装强闯了瑞典国家博物馆，手持冲锋枪威胁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们把伦勃朗以及雷诺阿的作品从墙上摘下，整个事件让在场人员都大惊失色。在抢下名作之后，盗贼三人组乘坐停泊在馆外的游艇一走了之，整个过程好似一部好莱坞电影。而这起事件就发生在2001年，被劫走的画作至今也没能够找到。对于艺术品遭遇失窃，有的时候也不光是盗贼多么的天赋异禀，而是藏馆也会百密一疏。2010年，盗贼就趁着夜色从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中偷走了5幅名画，其中就包括了毕加索的《鸽子与豌豆》、马蒂斯的《田园曲》以及莫迪利亚尼的《慈善的女人》等等。这个案子被称为是世纪大案，损失被估值高达1.24亿美元。然而其实这起偷窃案却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当时场馆的安保系统已经出现故障，停用了2个月，而当时场馆里的3名保安都在打瞌睡，盗贼仅仅是破窗而入，而且娴熟地撬掉门锁之后就不劳而获了。不过呢，也有幸运被追回来的。2002年，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遭遇了抢劫，梵高的2幅早期作品《西凡宁根的海景》还有离开纽南的《归正教堂》被盗走。然而在不久之前，警方针对那不勒斯犯罪集团展开调查的时候， 在意大利庞贝附近的一所伪装成民宅的贩毒的小屋当中，发现了这两幅被盗的画作。而之前也有迹象表明，位于意大利的黑手党似乎比其他的犯罪集团更加的热爱艺术。在1969年，正是西西里的黑手党偷走了卡拉瓦乔的圣方济各、圣劳伦斯与耶稣降生。在地下交易市场，艺术品拥有更好的交易筹码，而蒙克博物馆以及梵高博物馆的被盗事件都是由这里而起。18世纪以来的偷盗案件频发，而针对官方机构的偷盗，让无数的画廊和博物馆终于在懒散的安保系统上下了功夫，加大了对于艺术品的保护措施。这让我们也意外地发现，其实专业机构往往在艺术品被人觊觎的时候是难逃一劫的。而德国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可谓是人才辈出，他对于艺术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博伊斯、李希特等等知名艺术大师都出身于此。然而对于一些学院来说，那些最重要的学生，也就是未来的知名艺术家们，这些人的创作都在学校当中被毁，比方说画布被刀割破，画架也被拦腰折断，遭到破坏的作品达到60多件。这些创作被丢到了学院的公共空间当中，他们多数都是刚刚完成，还没有递交给各自的教授和导师。这个事件让受害的学生们觉得愤怒不已。而这些破坏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来自于学院的清洁工团队，他们的破坏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惩罚学生。学校在近年来因为储存的空间不足，所以允许学生们把创作放置在教学楼的走廊上，但是总有学生久久不来取走。这些作品在走廊上大有堆积如山的势头，于是清洁工们似乎才想出用这种极端的办法给学生们上了一课。而位于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是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创作，他却因为纵火而险些被破坏。发生火情的当时，有超过1500名游客被紧急驱散。虽然教堂整体的建筑结构没有遭到致命性损坏，但是教堂的内部装饰很多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而地处法国塞纳河之上的巴黎艺术桥曾经在二战时期因为德军的轰炸被毁，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建之后也不再单是一座古迹。近年来因为作家费德里科·莫恰所写的小说《对不起我爱你》当中有关爱情锁的情节火遍欧洲，这里也就成为了情人们的圣所，艺术桥两边被形态各异的爱情锁挂满了。雕刻归心传说，不过呢，这个忠贞不渝的浪漫之约却让艺术桥再次垮塌。2014年，长约155米的步行桥在部分桥段上出现了坍塌的情况，警察在对艺术桥上的游客进行疏散之后，坚决地移除了爱情锁。常言道，有言道，你金贵故里路途遥，万朝笑。那文物古迹还有艺术品的损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归于人为因素的破坏，他们在战争时期所遭受的损害特别严重，因为战争被损毁后只剩下一堆乱石的圆明园，失窃的文物多达150多万件。战争向来是拥有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风气，所以这也让不少的国家的文化遗产在爆发战争期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而人类的行为对未来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时代迈入21世纪，但是在艺术品身上发生的盗窃案、损毁案却仍然屡见不鲜。我们到底要如何做才能维护好这些历史遗存下来的珍贵财富，又要如何去善待他人的辛苦创作，要怎么样对待这些无价之宝，这些艺术品也是未来大家仍然需要学习的新的课题。接下来听到来自于不才所演唱的《墨衣》。